看看，哦，这就是不可水火散布谣言呢、啊。这是什么？在现在来说，那是跟从大多数啊。群众运动啊，用共产党的话来说是群众运动，群众永远是对的啊，他们。神不这样看，神不是看多数或者少数，神只看一件事情，是不是准确，是不是真实，是不是虚假。如果是虚假的，群众带出来的还是不公义，因为神是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一切不义的事情，不管你多少人就在那里去做，也不会变成真理。比方又提到啊，这连上说哦，不随众行过啊，什么这些事都是提到那个多数人的事情，潮流的问题，不根据大多数，也不根据人的意思，也有一样。他说也不可偏袒同人，同人啊，在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是那样，在共产党的那个地区里头，无产阶级就是这一切与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有冲突的，不管你怎么好都是不对的，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是不对的。好像就是说不必讲公理，不必讲那个事实，只要你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啊，黑的就可以成了白的。神不是这样，神只是讲有没有真理，是不是真实。穷人是可以同行，所以神第一点典章里头第一样摆出来的就是神顾念贫穷人。但是顾念贫穷神人是一件事，偏护贫穷人是另外一件事。不能因为他是贫穷还要很可怜很值得怜悯，所以结果呢他就有更多的可原谅的依据，在神那里是没有这件事。神只看他的公义能不能彰显。老师说在将来我们如果不信主的话，到了白色大宝座的面前，可能不可能贫穷不贫穷。哎呀，你说他神啊，你看我们叫贫穷，你是怜悯贫穷人的人，你现在怜悯怜悯我们吧。不行，到了那个时候没有怜悯的路走，因为那个时候是神公义彰显的事，是不在乎眼见的可怜还是不可怜，值得同情还是不值得同情。神所看的是神的公义必须要显出。那么这个第二啊，第三，神是圣洁的神。在典章的里头很多地方你能看出神在那里要求人的圣洁啊。从22:16一直到19，那里提到三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关乎人，一件事情是关乎鬼，一件事情是关乎兽，人鬼兽里头，这是都是不洁的事情。神是显明他是圣洁的神，所以不允许有这些事情在神的百姓中间发生。然后到了31，他说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因此 前卷被野兽撕裂的牲畜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给狗吃。还有这个提醒人一件事情，要保守圣洁必须要付代价，不能光看自己的好处和利益。在田野里头找到一些被野兽撕裂的牲畜，这样你说多好，有肉吃，我们看他们朝着没有肉吃，其实自己很多牛羊牲畜，但是你要吃要宰掉自己的牲畜，那不乐意。而现在在田野里头找到一个可以白吃的，那都好的事情，但神说不行，不能吃，虽然是你的利益，但是不能吃，只能给狗吃，因为它是已经在田野被撕裂的，所以只能给狗吃。你放弃这个权利好了，他还要放弃权利，是放弃这个权利就好，要付代价。当然这里也为什么说在田我在家里宰一个吃，和在田野里头捡一个被野兽撕裂的刺有什么分别吗？都是一样，就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你在家里宰的，你宰了就吃，说当你宰它的时候它是活的。你在田野里头捡到那个被撕裂的野兽，它是死的，你遇见它的时候就是遇见了死的，这里一个死灵的原则。那个原则是说是什么事情？一切叫你遇见死亡的事情，你必须要付代价去拒绝。好保守我们这些人在圣洁的里面，因为神是圣洁的神。那么然后我们又看，神是在小事上也顾念人的神。有些时候啊，你真是感觉神这样伟大，又这样的居住在高天，他眼目所看过的人又是那么的众多，他怎么能留意到我这个小人物的事情？我这个人已经是小人物，小人物里头的小事情，那神更不要去管。啊，稀奇的，在典章的里头你就看见，神就是管，不是在那里怎么管，是他在那里顾念，是顾念的管。刚才我们读过了，就是那个人，那些人伤害他们的奴仆，或者是伤害那他们的婢女，奴仆和婢女在人中间是卑微的了，小人物要了他的命还算不得什么了，何况还拔掉了他一只牙齿，或者弄瞎了他一个眼睛，那有什么了不起？在当时来说的确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不行，神说就因着那一件事情，虽然还没到第七年，他就可以因此自由回家去。那个神就是这样铺垫。当然这个还可以归入在上边所说的，但是在这里我重点是在小事，上边是重点是在人。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人是卑微到一个地步是他所不看顾的，在神的眼中也没有一些他所看顾的人的事情小到一个地步他是可以他会说服掉。我们感谢神，当你我这样读进这个典章里头的时候，你碰到的那个典章里边的是律法的那个硬绷绷的东西，还是恩典的那个有柔和？ 以前我就是这个萌萌愚愚昧昧的，绿吧绿吧就是绿吧了，硬蹦蹦的。后来多读三句话，实在觉得绿吧里头充满了同情，满了神的同情，满了神的体恤和满了神的怜悯。那么第五呢，你在这个典章的里头你能看出这个，我点出来就是神是吃安息的神，要叫一切都得安息。二十三章那里是讲的什么？安息年，不仅是人安息，连地也要安息，连地也要安息。等到立位记的时候呢，更清楚讲到还有七年，第五十年就是七年，大的安息年。很多事情都要归回原位的。如果我们用点时间去看安息年这个事情啊，你真是看见神实在是赐安息的神，不仅是赐给人，是赐给全地，不仅是赐给全地，是赐给全宇宙。说在典章的里边，我不敢把它看成只是与以色列人有关的一些规矩，因为在这个典章的里边实在是充满了神很宝贵的心意在里边。那么第六呢，神是为人安排最美的神，也就是说你从典章上边你就看见神是把最美的给人。在律法的里头我们从没想象得到有这种事情啊，但是你真看到，你看看二十三章和二十九节，其实呢不应该看二十九节，从二十七节在哪里都要开始要看。从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险扰乱，又使你一切的仇敌转背逃跑。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你看看这个神的那个细致，就是说神对人那个体贴入微啊，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我先不说那个打发黄蜂飞在他们面前把那些人撵出去，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中打的那两仗就是这样打的，亚摩利人那两个王的失败垮下来就是这样，以色列人就是跟着黄蜂的后边去收拾战利品，就是啊，神让那黄蜂飞在那个他们前面的瓦解了那些亚摩利人的那个防御的力量，以色列人在那里根本没有动刀兵，就把那个河东的那大块的土地取过来。但是神在这里说，你们进去迦南的时候啊，我不在一年以内把那些人灭绝，如果我一年之内把那些人灭绝的话，人就稀少了，野地的兽就多起来，一多起来你们就受伤害了。好，比如说我们你说，假如我们现在去攻占一个地方，什么？特别是神已经有了那个命令，全然灭绝，除非打败仗，不要说。如果打胜仗的话，一下子就把那些神要杀光的杀光了。但神说，我虽然是要把他们灭掉，但是我是有次序慢慢的灭。免得那个土地荒凉，野兽多起来的时候你们受了损害。是啊，弟兄姊妹，你真看在典章的里面，虽然这一个没有在典章的内容，是因着典章的内容引出来的，不是典章里边的那个正文，但是你总看见神的那个心思就是这样， 他一切的安排都是最美的最好的。我们实在感谢主，从典章的里边你看见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很空洞，但是你进入典章里头，你看见神如何对待那个以色列人的时候，你就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其实在经历上头我们也真是这样的经历的，可是没有时间我跟弟兄姊妹们讲一讲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很太长了，用的时间太长，但是那个见证是发生在我和我家里的人的身上头的。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说这里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神预先就为你布下几个棋子，好像下棋的人一样，到了你到了那里，那一枚棋子就起作用，叫你得好得恩典。这个棋子的恩就用显明了以后，神就把它挪开，几个都是这样。等到你回头一看，你真看见在你我都没有知道神怎样在引导的时候，神老早就在那里为你安排。就像我们晚些时候读上去的，你就碰到以色列在旷野寻找宿营之地的时候不容易找，神在他们前头三天的路程去为他们找。实在感谢他是这样的一位神，典章里边真的不是那样枯燥矮板的一些律法的条文，而是在里头丰丰富富的流出神自己的性情来，一些记录。我看今天就停在这里啊，盼望主给我们从这个典章的里头再能再多看看。典章没有看完啊，下次回来我看还有一些话弟兄姊妹再交通过来一个部分，从认识神的这一个部分上头去看这个典章。那我们还是听一两
二十一到二十三章这一个典章的里边，除了上一个礼上一周里和弟兄姊妹所交通到的神的性情这一方面以外，那么今天我们用点时间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在这个典章里头给我们有的一点点的学习。那么透过这一个典章，我们起码能看见有好几个学习。头一件事情，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犯罪一定是会带来亏损的。那么虽然这一件事情在当时来说是以物质的那个形式来表现这个亏损，但是我们就看到这一个原则就向我们指出了属灵的亏损也是隐藏在其中的。我们看举一个例子来看看，我们看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哈。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若他所偷的是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 他就要加倍赔还。我们从这些典章的里面啊，这些内容的里头，很清楚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你犯罪，结果一定是受罚，不仅是受罚，而且是亏损。你偷牛，五个牛赔一个；你偷羊，四个羊赔一个。总是要受一个很大的亏损。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虽然我现在去偷东西不一定给人抓到，但是可给人抓到的成分也蛮高的，特别是从前那个社会哈，我们一直要留意当时的那个情形，不要拿今天的那个光景来说。当时人口并不多，每一个人的那个物质生活的情况差不多可以说你邻居是一目了然，因此你任何那个犯罪的事情，人的眼睛都看得见。那么这是当时的情况，但是我们都知道属灵的事情不管人掩盖的怎么的好，有两个人，好说，反正有两位，你是永远逃避不过去的。谁呢？第一，神自己，他看得清清楚楚；第二呢，你自己，你也知道的清清楚楚。那么如果说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良心上的控告啊，或者说我们里头的失去了平安的那件事情，就已经不住的叫我们在受属灵上的亏损。但是呢，更重要的是神的鉴察，神看得见，人看不见的时候他还看得见，神给我们都做上记录。我想弟兄姊妹们不晓得有没有想到，将来在白色大宝座上审判的时候，有两本册，有两类的册子摆在那个审判台前。那么其中一类称为生命册，定罪是根据你有没有生儿子的生命，或者有没有羔羊的血的洗净。但是另外一本呢，朝着圣经那样明说，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一本就是每一个人的犯罪记录，大大小小，我们也许都忘记了，可神给替我们都记录上了。就像诗篇上所说的话，在地上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记在你的册子上。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领会是准确的，那么也就很清楚给我们说出，犯罪的事情却不能在神的面前逃脱的过来。既然逃脱不过来呢，那罪所引来的那个刑罚和亏损也是肯定的。那么因此在这个典章的里头带给我们头一个属灵的学习，那么就是对罪的认识的问题，对罪的结果的那个问题。那么另外一件事情了，第二件事情，在这典章的里头也是不住的透过了里边所举列出来的东西，来向人要求在爱心生活里头的学习。我们又举一个这样的例子，从21章里头28节那里看，牛若处死男人或是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他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
他说那牛素来是畜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仅不把牛拴着，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处死，就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自死。若罚他赎命的价钱，也必啊，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牛无论畜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必照这例办理。牛若畜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30舍客勒给他们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有驴掉在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死牲畜要归自己。啊，底下还是继续都是这个意思，就念下去。那么这里的话又给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在爱心的生活里头，很突出的指出了一件事，用新约里边书信上的话是这样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念别人的事。在这里提出一个会畜人的牛，又提出一个敞开的井口。站在人的立场来说，那个牛会畜人又不是我叫他去畜的，你很不幸运的碰上他畜了你，那你有什么话好说呢？从人的立场来说，他可以这样去做，但是问题在这里，一个牛会畜人只能畜一次，不能畜两次，因为他畜过了一次以后，人家就会告诉那个牛主说你那个牛会畜人了。那么一个牛主，你就要为着别人的缘故好好的把那个牛拴着，别让他有机会畜人。你不要说那个畜生他我怎么能管得了他，不是这个，是说你有没有想到别人的安全，想到别人不会受伤害，因此你多做一点点来防止叫人受伤害。敞开的井口也是一样，你可以说谁叫你到那里去玩，那个地方不是去玩的，你跑到那里玩，石竹掉到井里头去淹死了，与我有什么关系？当然你站在人的立场上来说，这个也算是理由，你可以不负责任，是因为他自己要跑去那里的。但是神在这个地方所提的就是说，你是只看见自己的，还是也看到别人？你只看见自己的省一点功夫呢，还是看到别人受伤害的那个痛苦？如果你看到别人受伤害的时候的痛苦，哎呀，你就说我不能让他的痛苦所的那个原因是我造成的。我开始开次车的时候，我心里就一直有一个这样的感觉，那是世界，现在说起来差不多20年前了，在香港先开。哎呀，那个时候香港车子还不算顶多，所以有人有能开车子的话，哎呦，都是开得很快啊，没有警察的时候啊，就不止30英里，有警察的时候就规矩一点，一般人都是这样。那么我就提醒我自己，不能跟这个样。为什么呢？假如万一因着我驾驶不小心伤了人的话，我会觉得我心里头永久抹不掉这样的一个黑影。因为我所碰伤的人，假如是一个弟兄的话，那个问题更不好。 我伤害了一个弟子，或者伤害了一个姊妹，这个在我心里面我就很难过了。如果那是一个没有相信、还没有信主的人，那更不得了。也许他就因着我的愚昧，他蒙恩得救的机会就已经在那里完全的接触，是我把他接触掉。那因着想心思里头想着这些事情，我怎么不敢开快车？到现在还是有这个心思，不大敢。我不是说不开快，不过是开快的时候很小心，很注意。我觉得这虽然好像是小事，别人看，哎呀，王立松，你这个人真是好像没有什么人的那个什么